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要满心的感谢你，真的是看到听到今天刘牧师为我们所讲的这个道理，我们真的是要看到神啊，我们要追求与神的同在，我们要看到我们真的是要在这个社区里面发挥影响力。主啊，我们也求神真的让我们学习像摩西一样的样式能够看到为这个世代祈求，愿意神你自己亲自与我们同在，彰显你自己的能力，彰显你自己的大能。感谢主，也求神让自己的话语，今天教导的话语能够在我们心中扎根，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我们很快，我们这个这门课马上就要结束了。好，我们今天是看从第十三章开始哈。这个十三章呢，我们叫做最后的晚餐哈。最后的晚餐就是耶稣跟门徒们在最后要遇难之前，跟他们在一起聚集哈。那么最后的晚餐完了之后，我们就知道是受难的开始，然后就是整个耶稣基督他要到荣耀的时候。我们如果读我们但看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他一再讲这是荣耀的时刻，荣耀的时候。什么是荣耀的时候呢？就是耶稣他自己被高举，被举起来在十字架上，这叫做荣耀的时候哦。所以就是这时候一直讲哈。那现在我们是看今天我们要讨论从十三章到第十五章。其实这个主耶稣要他知道他的时候到了，所以他愿意跟他的门徒聚集在一起，花很长的时间跟他们讲一些道理。那约翰呢也记载了非常的多，这一段哈记载了很多，其他的福类福音比较记载的少，但是约翰福音记载的最多哈，就是这一段最后的勉励跟教导。那约翰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把他的弥赛亚的身份都已经完全公开了。我们知道他上次我们讲到他骑着驴进到耶路撒冷，大家都民众都欢呼他，他说何塞纳，大卫的子孙哈。那也就是说把他当作一个君王来看，当作以色列的拯救者，以色列的君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他的最高潮，从这个时候开始。那个时候那些犹太的官长，犹太的那些法利赛人，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决定要捉拿耶稣，决定要杀耶稣，就在那个时候。所以耶稣他自己也知道他的时候已经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那个时候就逾越节也近了，所以呢他就找一个房间就安排了在那里跟他们一起用餐，然后在那个房间里面就跟他们讲了很多很多的道理。这些道理呢，对我们来讲，对他们那个时候的门徒听，有听没有懂，你知不知道？有些时候他讲的，那个时候的门徒还不是非常的 catch， 还不是非常的知道。一直到耶稣钉了十字架，耶稣后来又再跟他们显现，再把他所教导的话语跟他们在一起40天40昼夜跟他们在一起，他们才完全的明白神的教导，完全的明白神这一段的过程啊。所以这里约翰他写的时候，他写是耶稣跟他们讲的话，当中也有约翰自己的一些解释哈在里面。好，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打开圣经哈，十三章。我们今天要看十三章、十五章，因为这些都是神很宝贵的话语。好，我们先看一个，当耶稣跟门徒聚集在一起要吃饭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规矩哈，我们上一次讲，那个 水便球，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房子门口都有几个石缸，那石缸是做什么用的？装水。那水是做什么用的？给人家洗脚用的。哦，因为他们是穿 sandal， 穿拖鞋，所以他们只要客人进到这个房间里面，他们的通常是仆人，啊，就会把这个水舀一些水帮这个客人来洗脚，啊，那么这个房间呢，按照其他福音书的记载，是主耶稣特别去找到的一个房间，可能那时候没有仆人在那里，就只有单独的一个房间在那里，所以没有人为他们洗脚。好，那他们自己也不愿意洗，因为他们习惯了有仆人当为他们洗脚。所以耶稣呢，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一段圣经哈。那个时候我们看哈，第十三章这一讲，月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利人犹太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到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就离席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那这前面并没有讲耶稣为什么要为他们洗脚，但是主要的耶稣为他们洗脚是因为耶稣爱他们。前面讲了，耶稣真的是爱这些门徒，耶稣他知道他要离开。所以你可以看哈，从十三章一直到十五到十七章哈，整个都是耶稣那种爱的一种表示。他一再的强调爱，一再的对他们表示他对他们的爱。那同时呢，耶稣也是一个老师，一个夫子，所以他也要对他们有一些教导。耶稣的教导呢，他是以身作则的教导，他自己先做一个示范，然后再用这个示范来教导他的门徒，让他们的门徒来学习他的榜样。我们看啊，这个是这幅画呢，你看到这个耶稣呢为门徒在洗脚，可以看到他们这个画的表情哈，他们很惊讶，对不对？好，他们脸睛张得很大。这个我想是彼得，好，画的。彼得在那边好像觉得很愧疚的样子，对不对？这幅画，我觉得这蛮传神的。这幅画在这里。好，我们再看另外还有一幅哈，啊，这幅是比较像是宫廷画，啊，这是讲到耶稣为门徒们洗脚。好。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要跟门徒洗脚？特别想想，耶稣为什么要跟为门徒洗脚？做榜样。对，还有呢？爱他们。对，爱他们，爱他们到底哈。好，我们看，因为爱他们，耶稣真的是不但是，耶稣其实爱的，他是爱所有的世人。但是他更爱他自己的门徒。好，耶稣常常他讲一些话，他对世人讲，世人听不懂，但是他反而暗暗的把门徒招出来，讲一些比喻，跟他们解释他讲这个比喻是什么。所以在这个时候，真的耶稣是真的因为爱他的门徒，他要他的门徒学习他的样式，因为他是夫子。所以第二个呢，他知道他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他前面讲了，他知道他得荣耀的日子，他要归父的日子到了，所以他要在这里再一次教导他的门徒。第三呢，他要用这个行动来教训他的门徒要怎么样，要彼此相爱。我们看哈，从这里开始，耶稣一再讲到爱，不但爱呢，要彼此相爱。好，耶稣一直讲到爱，他告诉他们说，这个爱是我给你们的一个命令，因为我爱你们，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他就以身作则，先用这个洗脚来给他们告诉他们说要彼此相爱。他最主要就是教导门徒们要学习他的一个榜样，学习他的一个榜样。所以我想我们从这个洗脚，你知道这个洗脚在天主教变成一个叫洗脚礼，好，他们的 他们的神父或者是他们的甚至那个教皇都要找一个人来帮忙把他洗脚，就叫洗脚礼哈。那变成一种礼的话，我是觉得这个洗脚在那个时候是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之下，耶稣为他们洗脚哈，只是一种行动，一种表示。其实呢，这个可以引申为各种不同的行动，不是单单只是以洗脚就表示说我爱你，你懂我的意思？好，不是说只是为了洗脚而洗脚，为了说我表示我爱你而为你洗脚。好，这是一种行动，一种行动的表示。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洗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第一个呢，耶稣主要就是说，你做主人的，做夫子的，你也要做仆人。我们是叫做仆人的服侍啊，我们在主里面的服侍，我们为大的要为小，做主人的要像做仆人一样，要有这仆人服侍的心态哈。也就是说，你这个服侍要必须要谦卑，而且要顺服。好，就是说，真的，其实为什么我们常常讲，我们的牧师是一个主仆，主的仆人。好，我们常常讲我们是仆人，甚至保罗也常常讲他是主的仆人。也就是说，真的是我们做的事情是一个仆人为 serving， 真的是就是要服务大家的，就是真的是要像一个仆人一样要服务大家。你可以看到洗脚的动作哈，刚刚那个图片洗脚动作必须要蹲下来或者跪下来，在一个人的面前，因为脚是在最底下的，对不对？你看这种动作就是表示一种谦卑，一种卑微的一种形态。然后当你洗脚也是，那个时候穿鞋子脚也是知道脚是最脏的地方，对不对？所以这样的洗脚就表示说我愿意做那最卑微的工作，因为这个工作原来是那些 servant 就是仆人去做的事情，但是这个主人他愿意，我是你们的老师，我甚至都愿意要为你们来做这个事情，表示说我愿意舍己，我真的愿意谦卑在里面。好，另外这个是这个我刚刚讲了，要以身作则，做信徒的榜样。另外前面刚刚我们念的就是耶稣真的是爱他们，也希望他们彼此相爱，所以用这个方法来教导他们，你们应当彼此洗脚，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其实他们可以，他们仆人，他们如果没有仆人在，他们可以自己彼此洗脚啊，但他们都没有一个门徒愿意这样子做，所以可能吃饭的时候臭气熏天，对不对？但是他们觉得这个不是他们该做的事情。好，但是呢，真的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做仆人的心态，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其实我们整教会是整个一个大家庭啊，我们真的不要以为说我自己是做头的，好，我就很多事情我就不愿意做。我记得我自己曾经在以前在另外一个教会哈，那时候我在纽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一个教会，那我们轮流要负责倒垃圾、清场地，你知道，就是比较或者清厕所，这是比较卑微的，这个比较没有人什么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好，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做领会做主席的，好，那我很清楚，有一次有个弟兄要我说去叫我去倒垃圾，好，那我说我要做主席，我可能没有时间做这个，结果这个弟兄就很生气，非常的生气，他说你凭什么，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去倒垃圾，你为什么不能去倒垃圾？真的，我那时候给我很大的一个反省，就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做事情，不要以为说你就在高位，你就不愿意卑微下来去做那种微小的事情。好，其实我们整个都是在我们在家里面呢，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啊，彼此虽然说最小的事情，我们也应该为了这个家的缘故，我们一起重新来做哈。另外要保守圣洁，这个洗，因为污秽嘛，所 所以要把这个污秽的东西除去。所以我想主耶稣在这边这个污做这个洗脚，这个动作呢，也就是要我们不要肮脏，要我们真的保持干净。最重要的，我知道主整本圣经的教导，也是教导我们要保守圣洁啊，而且要学习彼此饶恕。彼此饶恕啊，这都是一种相爱的一种表示啊。我们能够彼此互相的饶恕，互相的体谅啊，我们才能够去爱别人啊。我们去要饶恕，才是真正的爱。你不能饶恕人，你就没有办法把你的爱表示出来。好，我们再看下面好了，再读圣经哈。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你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你若不洗，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我的手跟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是干净的。”耶稣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好，我们来看这里。彼得为什么不让他洗脚？不好意思啊，有没有特别的？彼得为什么？我们知道彼得是最大的使徒嘛哈。彼得常常什么事情都是最冲动第一个讲的哈，那做什么事情也是非常急的第一个跑去做的哈。那彼得为什么不让耶稣洗他的脚？啊，其实呢，彼得这里哈，那你如果仔细看这几章，有很多时候他们门徒做的事情，他们耶稣所讲的话，他们没有 catch， 他们不明白，而且他们还问一些问题。啊，那耶稣呢，在这段时间呢，耶稣就很有耐心的跟他们解释，跟他们讲，啊，讲这整个他救赎的这个整个一个道理都在这边哈，特别在这几章里面讲到相爱，爱这里讲的非常的多哈。不过这里这个地方不是，这个地方呢，主要的是讲到耶稣要受难哈。他这里讲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你看耶稣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但是你后来就要明白。”其实耶稣在那个时候做了很多事情，他们不知道。但是后来他们都了解，啊，然后呢，彼得说，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这句话怎么解释？听不懂啊哈。耶稣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什么叫有份？什么叫无份？啊？什么叫有份？什么叫无份？其实耶稣呢，为他们门徒洗脚，表示对他的爱。如果你不接受这个耶稣为你洗脚，你就不接受他的爱。那好，那比如说，那既然你要洗我脚，连我全身都洗算了。那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反应很奇怪哈。你干脆全把我全身都洗了，不单单洗我的脚嘛，居然说哦，我跟你无份，那你这样子，你现在要我洗，我为什么不单单洗我呢？其实呢，他以为说洗这个动作是耶稣说跟他有份，他说那我多洗的话就是多有份了，是不是？那我给你，那你帮我多洗多一点，我就多得到恩典了，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彼得是这样想的哈，彼得是这样想的，其实不是，耶稣只是告诉他们，真的是我爱你，我为你洗脚，你去接受我的爱就行。好，这样当你接受神的爱，我们看到这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其实我们只要接受就可以了。好，神真的是把他的爱完全的付出，他这样做，我们只要接受就好。当我们不接受，就是跟耶稣无分。好，好。下面呢，就是讲到逾越节的宴席哈。 这个是在宴席以前，他们还没有吃饭的时候。下面呢，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最后的晚餐呢是很出名的。这个有一句话，就是达文西的话哈，好的，耶稣最后的晚餐。我想大家都看过这幅画啊。那很多人说这个是个女的哈、啊，这个《达文西 Code》里面就有讲到这个东西。我想这个那这个是已经修改过的哈、啊，原来的画是一幅画的。画在壁画已经都剥落了哈，这是经过修改的哈。那OK， 那这幅画比较清楚，跟大家讲一下哈。你可以看到耶稣拿了一块饼，他沾了沾了醋哈。等一下，然后呢？旁边这个是谁？这个其实就是按照人家的猜测，坐在他右边的是犹大。这个是谁？约翰，靠在他胸怀的，好，离他最靠近的。好，那实际上 ，OK， 我们念一下圣经好了哈。这圣经这样讲。耶稣从21节开始哈，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说明就明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是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耶稣回答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沾了一点饼递给了加略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就拿一个饼沾了一下就给他。那 OK， 这里呢，其实耶稣在这一段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预言他自己要被卖，被谁卖？被犹大出卖。好，而且他曾经做了一个，递了一个饼给他。好，那么这里就很多的不同的猜测，为什么他讲话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当犹大出去的时候，人家也不晓得人家卖他？他们其实门徒都不知道。好。好，这里呢，耶稣指出他的教导不是给全部的门徒，因为其中有一个人要卖他哈。在18节到21节啊，我们再看一下，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哈。我实实在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的；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好，这个第20节，这是主耶稣还是讲到刚刚洗脚的比喻，就是说，谁只要接待我，就是接待父。啊，所以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呢，常常讲他与父的关系，他是被谁差遣的。他跟他差遣者的关系，他还要回，他是被差遣来，还要回到被差遣的地方。那我们再看22到，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了哈。其实门徒们不知道，他们彼此猜疑，但是耶稣呢，告诉他所爱的那个门徒哈，卖主的是何人呢？就把那个饼给他。其实，我想耶稣那个时候只是小声的对约翰讲的，好，然后做了一个动作，好，然后我们再看下去。有人，你看28节这里怎么讲？同席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对他说这话，对犹大说这话哈。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者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受了那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就是夜间了。然后 好，这里从这里开始呢，从这里以后开始，其实犹大那个时候出去以后呢，其实那个时候撒旦已经入了他的心了哈。从27节一直到30节哈，其实在那个时候他出去的时候，第27节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哈。所以也就是说他自己 surrender 给撒旦了哈，他就是照着撒旦要让他做的事情啊。那这个时候当犹大出去了以后，耶稣就对他的剩下的十一个门徒来宣讲他的很长的一篇道理。好，所以这个很长的一篇耶稣最后的劝勉，耶稣最后的教导是对十一个门徒讲的。好，因为这犹大已经出去了。
那他最后晚餐也是跟十一个门徒吃。
最后的晚餐是吃饭，那个时候是有犹大在，但是后来犹大就离开了，就离开了。好，最后的晚餐刚开始是十二个门徒，后来犹大就离开当中。所以在从那以后，耶稣就对十一个门徒教导啊，这些所有的教导啊，因为犹大撒旦已经进入他的心，他立定决定要卖耶稣哈。那有很多其他的讲论，就是说为什么撒旦进入他的心，难道卖耶稣是撒旦的作为吗，还是等等很多的，我想我们就不在这边讨论，要讨论很久啊。好，那但是我们就知道这是神的计划。好，神耶稣其实也还是爱犹大，好，只不过是这是救赎的一个计划，让这件事情发生。好，第十三，我们再看哈，31到30，耶稣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哈。我们耶稣常常自己讲他是人子，人的儿子，但是他也是神的儿子哈。耶稣称呼他自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的身上也得了荣耀。也就是说他要他的荣耀的时候到了，就是荣耀神的时候到了，神要在他的身上彰显神的荣耀。好，那我们再看哈，神要因33节哈，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小子们就是孩子们，就是很亲密的称呼哈，称呼他的门徒为小子们。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怎么样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这里呢，主耶稣讲的就是说他要去一个地方。好，然后呢，在不多时候，你们就要来找我，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这个他们门徒都听不懂，门徒都听不懂，不懂耶稣要说什么事情，耶稣要去哪里。那在这个时候耶稣给他们一条新的一个命令，我想这个这在新约里面哈，是所有新约，所以旧约的，我们知道旧约有颁布，摩西在西乃山神颁布了十诫，对不对？那十诫呢，其实在新约里面呢，就归为一条命令，就是爱你们要爱，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另外要爱人如己。好，那么在这里呢，耶稣又再强调，就是说你们门徒，你们信徒要彼此相爱。好，因为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啊。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 所以我们在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最大我们最需要学习的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啊，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啊。我想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真谛里面讲了很多怎么样爱好。那其实有讲一个笑话，就是说有一个牧师啊，他在讲台上是讲爱，那师母呢就弹琴，所以牧师跟师母在教会就是弹琴说爱。啊，真的，我们在教会呢就是讲彼此相爱。好，真的就像今天尤牧师讲到哈，我们基督徒要让别人看出来我们是做什么，要带出影响力。好，所谓恩慈的行动，你们如果还没有听第一堂的话，等下去尼牧师今天讲到说我们要用恩慈的行动带出来啊，让别人都能够看到这个我们具有影响力。所以我们真明和基金会就是一种恩慈的行动啊，一种爱心的行动。我们现在送爱到西非也开始了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去 sign up。 那在这个时候呢，耶稣特别对彼得预言说，你要在讥笑以前三次不认我。那耶稣他是神，所以他知道，他能够预先告诉彼得说，在鸡叫以前，结果是真的。你如果看圣经记载，有三次，真的是三次啊。他为什么选择彼得哈？其实真的是，你知道彼得，因为这个不认主，对他来讲是他整个生命一个最大的改变。好，其实有时候。神会让我们跌倒，会让我们失败，但是神呢，让我们从失败当中站立起来，不但站立起来，而且更加的爱主，更加的服侍主。我想彼得就是这样子，他有三次跌倒，但是在也在约翰福音最后我们讲到，当我们耶稣再一次跟彼得显现的时候，问他三次，说什么？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好，也就是说，彼得虽然三次否认主，但是后来耶稣让彼得在那个在那个提比亚的海边告诉他说，让他悔改，让他再一次告诉耶稣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所以让彼得重新得力，重新能够站立起来。啊？他为什么选彼得？其实耶稣可以拣选每一个人啊，而且耶稣不但拣选每一个人，而且耶稣把每个人的个性脾气都整个转变，对啊。其实神是可以转变我们生命的神，虽然我们有时候是好像不是觉得在其实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宝，都是虽然我们在神的眼中有各种不同的，好像瓦器了，我们讲瓦器好了。但是神的宝贝放在里面的时候，这个瓦器就发生最大的功能，就这个不是说我们瓦器是什么，而是哪有神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为神做工。好，再来，他讲说我去哪里，你们不能去。彼得就问了一个问题哈，这边中间回，其实他跟门徒在一起呢，是回答门徒的问题哈。好，第一个是彼得先问了一个问题，说：“主啊，你要到哪里啊？”你说你去，我们不能去。那我们跟着你那么久，那三年多了，你去要去一个地方，我们不能去，这是什么意思？好，所以他们不知道。好，那我们看十四章。第十四章，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 好，先讲到这里哈。其实主耶稣这里讲的是，就彼得问说你要到哪里去，耶稣就讲了这个哈。耶稣其实是很担心他们，耶稣心里忧愁啊。其实耶稣在这里给他们做一些心理的预备，因为他要受难，他就先告诉他们说我要离开你们了，我要到一个地方去。好，但是他们其实他们不明白，他们还不知道耶稣真的是要受难哈。但是耶稣就告诉他们说，我去个地方是一个好的地方，我将来还要来，还要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哈。好，那当中呢有一个多马，就特别问哈，我们知道这个怀疑的多马哈，多马是很会问问题的，多马就问他说，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条路？他之前不是有讲吗？他说，就是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哪条路，你们也知道，对不对？然后多马就问了，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我怎么知道哪条路呢？哦，这里呢，就主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呢，真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讲出来的。如果说一者他就是神经病讲这句话，或者他就是真的是神，因为他说什么？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好，这句话你仔细看的话，没有一个人会说我自己是道路，我自己是真理，我自己是生命。 Nobody， 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敢讲这句话，只有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其实我们所遵循的，我们所信的，就是这个神。他就是唯一的道路，通过他才能够到神那里去。他也就是真理，他讲的话就是真理。Only truth, only one， 他自己就是真理，他自己也就是那赐生命的主，他自己就是那生命。所以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很多对我们常对慕道友讲，就是要讲这句话。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所信的就是这个耶稣，他就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他也赐我们新的生命，赐我们生命的主。我想多马没有问，可能还有其他人会问吧。这是真的是这句话，是耶稣他自己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想我们读约翰福音不是讲七个我是吗？这是当中一个，而且这是最能够表示耶稣就是神的一句话。他说我是生命的活水，我是生命的粮，其实都跟生命有关系啊。我是好牧人啊。我们可以看到，你看这幅画就是告诉我们，任何人必须这是条道路，一定要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到神那里去。然后我们再看下去哈，另外第七节章，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了。所以我们认识耶稣是父神的儿子，就认识神，因为神是让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了，是从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然后这时候腓力又问耶稣 一句话一个问题，他说，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因为耶稣一再的讲到他跟父子的关系，他说父差我来，我要到回到父那里去，我现在呢这条路你们不知道，但是呢我要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在我父的家中有很多的房子，我去就是为你们。那其实他们，其实耶稣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讲父讲子的关系，所以他们也知道父，但是他们说 让父显现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好，就好像很多人常问一句话，我信神，那你看要叫神现在显现给我看，我就相信他。有没有人，会不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对不对？好，神你现在显现给我看。其实这个腓力就是问这样的这个 very stupid 的问题。那其实耶稣就是彰显神，在耶稣的身上就看见神。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他的问题。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父，好，因为父在我里面，好，我就在父里。好，你看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然后我所做的事，这里我们常常讲到，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我想刘牧师也常常讲这句话，好，就说我们信徒呢，我们信了神之后会比做耶稣更大的事。那很多人就觉得就很奇怪，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力做耶稣更大的事情啊？神已经给我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对不对？那这里特别耶稣自己讲说，你只要信我，信我的人要做比我更大的事。其实你知道耶稣当初在他三年半他传福音，他传了多大的，就只有在加利利跟犹大地方传，对不对？那他只有十二个门徒，中间还有一个门徒出卖他，当然还有其他的信徒，但是他所传的就最多的就只有这十二个。我想这里耶稣说，你们信我之后要比我更大的事。我们现在我们可以用各种的方法，可以把主福音可以传到更大更远的地方。我们真的是做的事情比耶稣那个时候做的大了不晓多少倍。当然我们现在有圣灵帮助我们，圣灵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去做。其实主耶稣自己，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圣灵的事情。好，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就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好，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祷告的要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就从这里来的。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就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其实父让儿子得荣耀，就是这个救赎，整个的救赎。其实你知道什么是荣耀？儿子的耶稣一再讲荣耀，荣耀，什么是荣耀？父神的名被彰显，神的名让全世界都知道，这就是荣耀。好，你知道耶稣被高举的时候，虽然我们知道耶稣被举起来是为了我们的罪，但是他因为这件事情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救恩，得着福分，所以这个就是荣耀的一个时刻。虽然我们知道在人看来这是一个最卑微的时刻，最残酷的时刻，但是在神的眼中这个是最荣耀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万人都因着耶稣基督这一件事情而归向神，而能够到耶稣的面前。这里讲了两次，奉我的名求什么就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里再一次又再回到说，你们真的是若爱耶稣，你就要遵守他的命令。什么命令？彼此相爱。其实这里面一直在讲到爱，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讲到怎么样彼此相爱。好，在这一段呢，14章16到21节就讲到圣灵。其实在所有四本福音的书当中，约翰福音是讲圣灵讲的最多的。好，约翰福音是讲圣灵讲的最多的，而且约翰福音里面真的是 什么保惠师啊，拆保惠都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记载。好，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读一下圣经哈，14章16到21节哈。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好，这段主要是讲到耶稣对门徒说，我要前面讲的说我要离开了，我要为你们预备地方，那他也为他们忧愁，但是在这里呢，他说我要求父神另外赐下一个真理的灵，就是这个保惠师在你们当中，这个就是圣灵。后来呢，圣灵是在五旬节的时候真的是赐下来了。这里就讲了很多关于圣灵的道理，就在这里。这个圣灵我们看一下，圣灵保惠师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也就是圣灵是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这个圣灵就永远与我们同在。好，我们被，所以前面我们讲到，就是说我们要重生。我们虽然在我们是第一次从母腹生下来，但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还要重生，我们还要得到圣灵的洗。好，第二个呢，这边讲说世人不认识他，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不会相信圣灵，也就不会接受，也不认识圣灵的工作。好，所以这个是这里讲到17节，这里讲到世人，好，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啊，这里神说18节这里讲，神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他必回到我们这里来。啊，其实他有点舍不得他的几个门徒，他特别求父，他这里前面讲他求父要赐下一位保惠师在他们当中，因为他知道他自己要到父所那里去，所以他就求父赐下一位保惠师在他们当中，成为他们真理的圣灵。因为他觉得当他离开，好像撇下他们当作孤儿一样，其实他就说我不撇下你们成为孤儿，我必再赐下一个保惠师在你们当中，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啊，这原来耶稣一直在讲说，我与父和原为一，我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现在又多了一个。只要我们接受圣灵的话，我们就跟父和为一，父在我们里面，这里讲了，你看，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我们就透过了耶稣，我们就跟父可以连结。好，就这个父，我们就在耶稣的里面。啊，这个在里面呢，也就是说，其实这里耶稣讲到爱，讲到连结，讲到在里面。啊，其实下面一章约翰福音15章就讲到我们怎么样跟主连结，怎么样在主里面。啊，他等一下会再讲。啊，这里有讲，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啊，其实神会向我们显现的，神会向我们说话的，在这个时候神还是会向我们说话，神会透过圣灵，就是这个保惠师来向我们显现，向我们说话。好，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这另外一个犹大哈问了一个问题，这个不是加略人犹大，就是不是卖耶稣的犹大哈，他问耶稣说，主啊， 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问题，因为他说我赐下这个圣灵之给你们，世人看不到也不明白，而且呢你们信了我，受了我的命，遵守我的命令，我就向你们显现。然后他就问，这犹大就问了这个问题，说你为什么不向世人显现，单单向我们显现呢？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哈，我们还是看到圣经哈。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与他同住。不爱我的，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自父的道。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来，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此我父那里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上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么样吩咐我，我就怎么样行。起来，我们走吧。好，这一段呢，讲到这里，最后有一个就起来，我们走了，就是他们可能已经结束了这段讲话哈。我们看一下这段讲话呢，也有很多蛮多重复他以前讲的哈。我们仔细的看一下哈，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凡遵守主道的人，三一的神，就是这边讲到我们就与他们同住，就是圣灵的内住啊。这里就是讲，就是说人若爱我，好，遵守我的道，我们要到他那里与他同住。好，这个我们呢，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父子灵哈，要住在我们中间。然后这个二十五节这里，实际上呢，其实耶稣在，其实耶稣一直不断的讲很多的道理，他跟父的关系，他跟父怎么样在他里面，他怎么样在父里面，你们也要怎么样在我里面。其实很多的道理耶稣是一再一再的重复的讲，不过他讲的时候，他们的门徒不是很清楚哈，所以耶稣呢这讲就说，我曾经对你们说过这个话，曾经对你们好几次这样讲，曾经对你们说过这话。其实这里主要是讲到圣灵的工作，好，圣灵的工作呢，我们仔细看圣灵的工作，其实有两个哈。二十六节开始哈，圣灵的工作有两个，第一个，将一切的事指教门徒哈，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哈。这就是圣灵给我们的工作哈。其实圣灵呢，在我想保罗也常常讲，圣灵是住在我们内心里面，圣灵常常在我们心里面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其实圣灵也常常在心里面提醒我们。这里主耶稣特别讲说，我现在跟你们讲很多话，我告诉你们很多话，你们可能不明白，但是没有关系，等到那个圣灵来的时候，他要住在你们心里面，他住在你们心里面之后呢，这个圣灵就会提醒你想起我告诉你们的话。好，因为主耶稣真的对他们讲了很多话，所以呢，而且呢，这个圣灵也指教他们门徒做一切的事情。所以你知道保罗他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到了一个地方， 本来在小亚细亚传福音，结果圣灵借这个马其顿人告诉他说来这里马其顿，所以保罗特别讲是圣灵告诉他要到马其顿去传福音，所以也圣灵带领保罗把福音传到欧洲哈，马其顿就是欧洲另外一个地方。好，另外耶稣给门徒的安慰就是赐下平安给他们哈。其实耶稣在这里哈，我们刚刚前面听到就是耶稣其实对他们很忧愁，耶稣对他们很多的劝勉，耶稣一再的跟他们讲说我要离开你们了，我要为你们预备的地方，耶稣也教导他们要彼此相爱。那耶稣呢还有讲一个，耶稣也告诉他们说我走了之后我还会把圣灵赐给你们，当圣灵来到的时候你们就会想起，就会想起来我告诉你一切话。然后耶稣在这里最后呢又讲了一句话，就说我走了之后，但是我会留下一个很好的一个礼物在你们心里面，就是平安。他这里讲哈，你们不要担心，因为怕他们忧愁，所以你知道门徒，那些门徒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们其实他们还是聚集在一起了，我们一起祷告，一起祷告，耶稣还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要一起祷告，就是他们真的是一起祷告，然后祷告到圣灵就降临在他们当中。其实当耶稣被卖的时候，他们还他被钉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也是很惊慌的，为什么有为什么彼得三次不认主，他还是很害怕的，他怕被抓，他说你是跟他同党的啊，他说我不是，对，彼得说我不是，因为他还是害怕被抓。好，那耶稣一再的提醒门徒，这个时候给门徒一个确据，一个确讯，就说你们真的相信我的时候，我真的会把那平安赐给你们，不管在各种的环境之下啊，这里我将平安所赐给你们，不像世人所赐的，赐给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好，所以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确据。我们信的主，我们最大的好处，我们最大的确据是什么？有平安跟喜乐这样的心愿，这是一个。这个是我们信主之后，你如果每次去参加那个受洗的时候。很多人常常讲，就是说我信了主之后，有真的平安在我的里面，那是真的平安啊，不是世人所说的那种平安啊。好，二十八节这里讲呢，这是讲到喜乐哈。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好，他告诉他们说，我到父那里去。你们不要忧愁，要因为这件事情而喜乐，因为我的父比我还大啊，就是说我到父那里去，我要离开了，你们不要忧愁。第一个，我把平安给你们，让你们有这个确据；第二个呢，你们还有喜乐。所以你可以知道耶稣临走的时候赐给他门徒两样最重要的事情，一个是什么？平安，另外一个是喜乐。平安跟喜乐，这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啊。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有真正的平安，有真正的喜乐在我们当中啊。二十九节也特别告诉他们说，你们有这个事情成就的时候，我预先告诉你们，我要坚固你们的信心，让你们相信哈。三十到三十节呢，就教导门徒呢，要以他为榜样哈。因为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么样吩咐我，我就怎么样去行。也就是说，其实耶稣讲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去是遵循父神给我的吩咐，我要去为主钉十字架，我这样做是遵循神的旨意。 所以这个也同时也教导他们门徒要遵行神的心旨意。好，我们下面再讲第十五章，我们还有二十分钟讲十五章。十五章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导，教导这个葡萄树与枝子啊，葡萄树与枝子。我想我们都知道葡萄树，都吃过葡萄哈，啊，枝子啊，说葡萄树也结了很多的枝子。那你知道那个，如果去过这个 Napa Valley 啊，他们参观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种葡萄，他们每年冬天就把所有的枝子全部剪掉了，就只留下一根而已，然后到了第二年才全部长出来。你们如果去的话，它不是说让你随便乱长了，而是这样修剪的啊。然后这里主耶稣就讲到一个，就是说我是真葡萄树，对于另外一个我是啊。那这里葡萄树，这个我是真葡萄树，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啊，我想。
为什么要用那个真？葡萄树都是真的吗？我想要用那个真。
因为问得非常好，因为前面因为怎么讲，有假葡萄吗？为什么有真耶稣教会？
那个是人为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想这个 truly 我们知道耶稣常常讲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就是 truly 的意思。那我是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就是我是葡萄，这强调加重的处理，就是加重的，我就是这个葡萄树。
他是不是担心这个时候有假的？
法律上也有分，因为我想以色列人他们都认为他们是葡萄树。
对，没错呀，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葡萄树。呀，所以耶稣说，我就是真正那个葡萄树，跟
法利赛人是。
呀，这也可能有这个意思啊。好，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这个十五章非常好哈，十五章，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的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死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你们，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大的。你们若遵行我的吩咐，就是我的朋友。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现在来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其实主耶稣啊，在最后所有的讲道对他们的劝勉，很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要叫他们彼此相爱，叫他们彼此相爱。怎么样彼此相爱呢？ 第一个，前面他跟他耶稣做了一个榜样，彼此洗脚，对不对？在这里耶稣又讲了一个不一样的理论，就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们要在主里面，你们要在主里面，你们才能够彼此相爱。今天早上刘牧师讲了一个道理，他就说我们常常我们要就像摩西说，我们很多人，我们世人所要寻求的是寻求神的祝福，但是刘牧师讲说，我们真的，我们所要寻求的乃是寻求神的同在，神持续的同在在我们里面。好，这个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这里所讲的，我们要连结在主里面。好，连结在主里面。好，这就是我们门徒跟主的关系，必须要连结。好，一定要连结 connect 在主里，主的里面。那这个例子就是说，你如果不结果子的就要剪去。好，那结果子的呢，就还是要修理。好，所以不管怎么样，你不结果子就 cut off， 你结的话我还要修理干净，目的是什么？让你结的更多。
修理啊，不是一样，都是要看。
要看，对啊。
对，那你怎么知道你是到底是？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不结果子就要干净，但是你知道葡萄树很奇怪，你如果让它多结太多枝子，它结的不大，结的果子不多，但是它把那些营养养分那些东西都修掉，它就可以结很多的。你可以看到那个，你如果去温尼尔去看他们葡萄树，他们枝子很少的，他们底下那个树干已经十几年、二十年哈，但是在百年甚至有百年，但是枝子很少。好，但是就是他每年都要修剪。这个是两个问，这个问题就是说，
都是要
剪，但是哪一个是真的是 cut off， 哪一个是只是神来修理你？那如果说你不结果子，神要修剪你，哦，要让你结果子。其实神最大的目的就是让你结果子。但是如果说你不在主里面的话，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结果子，主就把你剪掉。他这边真的讲说，这个枝子要怎么样，丢在火里烧了。对不对？其实刘牧师也讲过这句话，这个葡萄树枝子啊最没用的，不能做木材，不能做东西，只有一个就是烧掉，不能拿来做任何事情。这个枝子，对不对？你看葡萄枝子这个只有可以烧，不能做任何事情。那所以不用的东西就看掉。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真的要常常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有结果子，要常常提醒我们，真的我们不跟神连结。其实不连结的意思就等于 cut off 的意思。好，我们不跟神连结，不是神要 cut off， 是你自己就被 cut off， 你就没有养分了嘛，
取决于
对吗？你就没有从神那边来的养分嘛，对不对？你就等于就被自己就被 cut off。 但是神呢，你是神还会修剪你，把你还在，但你还是连结，但是神要把那些其他多余的枝子修剪，让你结的果子更多。好，若要常结果子，则要常住在主里面；若多结果子，所祈求的就得以成就，并且荣耀神，而且是证明是主的门徒。哈，主在这里一再的前面一再的讲，哈，一再的讲，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对不对？你们信我的人，你们要求什么，我就给你们成就。哈，最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我们祈求怎么样成就，必须要连结在主里面。你不连结在主里面，你的祈求不会得到成就。我再说一次， 这里在这里特别讲，你要多结果子，所祈求的就得以成就。也就是说，你要连接在主里面，领从神那里领受，按照神的心意祈求，你就得到成就。如果你不是连接在神的里面，你所祈求的不是按照神的心意祈求，你就不能得到成就。好，另外这里特别有讲到，主是拣选了我们，分派我们是结果子，而且要果子长存啊，我们的果子。我想这里特别讲到，保罗也特别讲到是属灵的九种果子哈。我们每个人呢，九种其实就是一种嘛，是九种不同的品格哈。我们每个人都要结果子，多结果子。最后我们讲到彼此相爱的教导。我们彼此相爱是因为主耶稣先爱我们，彼此相爱也是主的命令，彼此相爱使主的喜乐充满我们的门徒内心，彼此相爱显出我们是主的朋友，彼此相爱是我们祈求得蒙的应允。这是这十五章所教导的。其实这几章全部最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这个是耶稣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好，这是一个命令，我们要去遵守。而且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都看出我们是主。而且这边讲，如果真的你们彼此相爱，我们的祈求也就得到蒙应允。好，我们的祈求也得到蒙应允。而且他还特别提出说，你们真的彼此相爱的时候，我就不把你们当作仆人，因为仆人不明白神的心意，我把你们当作什么？朋友，朋友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在圣经上有一个人被神称作朋友是谁啊？亚伯拉罕呀，我的朋友啊，亚伯拉罕。那真的是明白神的心意哈。神说我不把你当作仆人，把你当作朋友。另外还有喜乐，我们前面也讲过，主临走的时候赐给两个，一个是平安，一个是喜乐。这里又特别讲到，使你们的喜乐，我的喜乐赐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使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哈。所以神真的是神真的是把那个平安跟喜乐赐给我们，不但是赐给我们，而且让我们真的在神的喜乐当中可以满足，有满足的喜乐在我们的心里面。好，最后这个主耶稣警告他的门徒呢，他们将来要面对一个这个世界是反对他们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主耶稣在他临走以前呢，都已经把他要所发生的很多的事情都告诉他们的门徒啊，而且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去做，要怎么样去做。好，这个特别是讲说门，这里警告他的门徒啊，他要被世人所憎恨。这里讲说，我们看一下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七节哈，世人若恨你们，你们就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你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了你们，若遵守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我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这样应验他们在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是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 这里主要就是讲到耶稣要受难，耶稣要被抓，耶稣要被鞭打，然后耶稣被钉十字架。其实这些人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官长，耶稣也还有一些犹太人。那这些人呢，其实这些人听过耶稣的教训，看过耶稣的神迹，但是他们不信，他们不信耶稣就是那弥赛亚，他们认为耶稣只是亵渎神的，他们认为耶稣自称为神，所以他们要把耶稣钉死，要钉耶稣，要在十字架上。那所以这些人呢，其实这些人就是恨耶稣的，不但恨耶稣呢，他们说这些人将来也要恨你们，因为他先恨我，因为他恨我，所以他也要恨你们。对，所以他就警告他说，你们世人要恨主，所以呢恨主的门徒，因为你们是从世界中被拣选出来。这前面有好几个都讲到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是耶稣从世人当中把我们拣选出来的。其实教会也就是我们要从世界上分离出来的，但是其实刘牧师今天讲，我们分离出来，我们不是只躲在一个教会里面，躲在四面墙里面，我们真的是要彰显神的作为，让世人都认识。世人虽然恨我们，但是我们要让世人看到神的爱，让世人明白神的救恩，让他们接受这个救恩。好，世人因为不认识主，所以才恨主，世人不听耶稣的教训，不信耶稣的神迹，所以罪，这也有讲到罪的问题，罪还在世人的身上。那世人恨恶主的时候，圣灵保惠师要为主见证，证明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他就说他要拆那个真理的灵，就是保惠师，这里讲了两次，前面讲了一次，这里又再讲了一次，这个保惠师要为主做见证。其实我们为主见证呢，我们是靠着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为主做见证。好，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依靠这个圣灵在我们心目当中啊，为主见证。而且这个门徒被世人憎恨的时候，也要为主做见证。他特别告诉他们，你们将来要被世人憎恨，但是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为耶稣的名做见证。所以我们也知道保罗他受到多大的痛苦，他说被鞭打，被棍子打，被石头打，打了要半死，然后四十下减一下，鞭打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保罗经过各样的痛苦，各样世人恨恶他，但是圣灵在与他同在，圣灵与他同在，他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其实保罗自己就是逼迫门徒的，他刚开始是逼迫门徒，最后真的被神反转，让他真的是完全相信主。好，我们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做一个祷告。今天父神，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是的主，你拣选我们成为主你自己的门徒。父神，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真是何等的宝贵，就是你在要离世之前跟你的门徒所做的教训跟教导。父神，真的是你的教导让我们要彼此相爱，求神真的把这个爱人爱神的心就摆在我们心里面，因为我们知道主你先爱我们，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父神，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我们也面对了很大的压力，世人就恨恶主，因为他们不认识主。主，我们要求主你保守，让我们更能够把神的福音、神的真理能够传开，传给世人，让他们都能够认识你，也使得他们能够彼此相爱。感谢主，求神把这个爱能够征服这个世界，不是恨来征服这个世界。感谢主，求神祝福带领自己的话，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